39到56节，孙文峰牧师会用这段经文来向我们来传讲。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这段经文，然后我来介绍孙文峰牧师。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9到56页56节，大家翻到了吗？路加福音，福音书的第四本书，如果你打开福音新约书的话呢，第四本书就是第三本福音书是路加福音。好，大家找到了哈。我们来用回应的方式，我念单数节，你们在台下的呢念双数节。路加福音一章的39-39。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请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驱散心里狂妄的人。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要为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今天非常的高兴有孙文峰牧师，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当年蒙神差遣，大概应该是有30多年了吧，
20年
哈，从台湾然后来到北美，作为校园的延伸，开始了海外校园的施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应该读过海外校园这个杂志，多少人曾经读到过，或者我们这大概70-80%的人的话，感谢主，非常的感恩。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苏牧师也来到我们教会中，有带领我们的主日敬拜，然后讲怎么样的如何的读经祷告。那今年我跟他见面已经是第二次了哈，我们在中国大陆有一次见面，非常的奇妙，在北京。然后今天呢，这个星期的时候呢，因为网络使团他是董事之一，所以他也来到我们中间来开会，做这个网络做这方面的施工。那么我们今天呢，把剩下的时间呢就交给他，我们一同来感谢神差遣他的仆人到我们中间来传讲尊主伟大的信息。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能够再一次来到各位当中啊！我上次来是在2002年的年底的时候啊，现在9年过去了，我们这里已经有这么好的教堂，我们已经可以一起在这里配搭跟侍奉啊，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请这边帮我按好不好？请这边帮我按好了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故事。从我们再下一章啊，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在我编海外校园杂志的时候，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许多的故事。有的人充满了喜怒哀乐，有的人充满了悲欢离合。年轻的一代，年老的一代，有很多的成败得失，有很多的恩怨情仇。 当我有机会跟一个一个人交谈的时候，当我问他们说你的生平故事是如何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年老的一代，无论是中年的一代，或者甚至是年轻的80后90后的一代，都有许多的故事。那当我们人的这些故事一一诉说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无奈的，有很多时候是很痛苦的，有很多时候往事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上帝在万事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救恩的计划，上帝有救恩的故事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当我们人生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故事跟上帝的生命结合，跟永生的神结合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成为永生。什么叫做永生呢？永生就是我们有限的个人的生平，一旦认识了上帝，进入上帝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了解说原来上帝在万事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原来上帝已经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当我个人有限的人生跟永恒的上帝的生命结合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永生。因此我们有很多的情歌，我们有很多的悲歌，无论是我们个人，无论是整个国家民族，有很多的情歌跟悲歌，但是当我们一认识神以后，这些歌就成为颂歌。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我们来看玛利亚这一首尊主颂。我们晓得玛利亚这一首歌哈，玛利亚她是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统治底下，在犹大地，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农村里面的女子，她人生的故事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已经订了婚，那么她就像一般的女孩子一样，期待着结婚了以后将来可以生许多的孩子，然后呢她的一生就是跟着木匠约瑟，那么两个过日子，跟着一群孩子过日子，她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跟当时的很多的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犹太人的家庭是一样的。但是当他听到天使对他的预言，当他听到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未婚生子，你要怀孕生子，你可以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当他听到这样的预言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他原来以为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而已，但是他知道说原来上帝的救恩计划在历次历代以前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居然就在这个时候，而且借着我这卑微的人要实现在全世界。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转变可以说是他生命中一个极大的一个转折。原来平淡的一个人生，因为认识上帝，因为与上帝的旨意与上帝的计划相结合了，他的人生就产生了不同的意义。那么在我们看的这一个尊主颂呢，我们晓得这是耶稣降生前后呢七个预言跟颂歌当中的一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天使对撒加利亚预言他要生施洗约翰，接下来天使对玛利亚的预言说你要怀孕生子，大卫的王位弥赛亚的家族要从这里出来。接下来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当玛利亚讲这尊主颂的时候，他是已经有前面的两个预言在他的前面作为铺垫，他知道说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开始在进行了，开始要实现了。当他明白，当他听到这样的计划的时候，他心里不由自主的发出这样的颂赞来。那接下来撒加利亚当他嘴巴能够开口能够说话的时候，他又讲了一个我主颂，然后再来天使报佳音，圣诞节的天使报佳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后来等到耶稣生出来以后，到圣殿里面去，有一位近前的人叫西面，另外一位妇女叫雅纳，他们也是因为看见耶稣，看见上帝救恩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他们发出许多的颂赞。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的尊主颂是在这样的时空的背景里面他来发出来的。那这个尊主颂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出旧入新的颂歌。 玛利亚的尊主颂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因为这是一个出旧入新，也就是玛利亚的这几节的尊主颂，每一句话都来自旧约圣经，也就是说都有旧约圣经的根据。显然玛利亚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女子，因此当她听到天使的预言，当她听到伊丽莎白对她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她立刻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历代的先知特别是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弥赛亚所要做的工作啊，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立刻就想到旧约里面上帝已经对他们的启示。像第一章四十七节，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的时候呢，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来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来。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他想到以赛亚书原来曾经发出这样的颂赞，这颂赞就是为今天这个时候所发出来的。那在路加福音48节这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好，这是从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那各位晓得撒母耳记上这是谁所讲的话？撒母耳的母亲叫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本来不能够生孩子，但是当他知道说上帝允许他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许愿。好，我们一起读来。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知道上帝顾念使女的卑微。好，49节啊，当他在颂赞的时候，他说那有权柄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这是诗篇126篇3节，我们一起读来。耶和华果然为我们成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一章50节，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是从诗篇103篇17节来。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他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子子孙孙。好，接下来他想到耶和华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来自于诗篇89篇第十节。来，他是他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52节那里，他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这是从约伯记第5章11节来。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53节，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诗篇107章07篇第9节来。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54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这是诗篇98篇第3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55节，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这一节呢，可以说是综合了神对亚伯拉罕跟列祖所有的应许。我们从玛利亚的这一个颂歌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他非常的关心上帝救恩历史的进展。他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预表以色列人，预表所有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我们要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魔鬼的辖制，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成为上帝的儿女。啊，这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列祖当中所做的事情。他也看到以色列人经过许多的动乱，虽然被流散到世界各地去，但是上帝仍然将救恩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先知，赐给他们应许，预言说要把他们召聚回来，让他们能够继续在神的爱中成为神的选民。 啊，他注意的，不断的在注意上帝救恩历史的进展。因此，当今天天使对他说话的时候，虽然他很惊讶，因为怎么会临到我这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呢？我这么卑微的一个使女，神怎么会临到我身上呢？这样的恩典跟福气怎么会临到我身上呢？一方面，我相信玛利亚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一定是很恐惧战惊的。以人之常情，未婚，要怀孕，要生子，这要面对多大的误会，面对多大的可能的指责，甚至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他知道说，上帝的救恩计划进行到这个时候，居然就临在我的身上，我居然可以跟上帝的救恩计划有份。他就说，我是你的使女，情愿你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他是一个了解观察上帝现今的工作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可以从玛利亚有所学习呢？今年六月我们有几个福音机构的同工们，我们在芝加哥有一次是美国就美洲跟欧洲的校园事工策略会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会议呢？主要就是各地的教会都发现说，现在很多的小留学生已经来到海外啊。过去我想我们在座各位都是研究生为主，那现在很多高中生或者是本科生已经来到海外。美国过去是把关非常严谨的，要托福要 GRE 啊才能够来的。那么现在呢，几乎只要交了钱都可以来美国读书可以先读语言过关了，然后才进入正式的学校就据说在全美国一年从中国大陆的小留学生的收入是20亿美金那因此呢很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就开放让很多小留学生来到这边。小留学生绝大部分甚至有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或者是本科生。因此他们来了以后，到底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怎么关心他们呢？我相信我们在座90年代来美国留学的跟现在各位知道这过接近这五年来的很不一样因此上帝的救恩计划，我们看到很奇妙的40年代的时候，上帝曾经在中国沿海许多大学生当中兴起了一个叫学联会，就是中国沿海的大学生当中兴起，呼召了很多的人，陈敬辉牧师、王国显弟兄、张陈忠道牧师、焦元年牧师，都是那一个时代上帝兴起的人。到了60年代的时候，上帝在台湾、在香港兴起了许多的学生，被神所呼召、被神所得着、被神所造就。我自己是属于这一个年代的人。然后到了80年代以后，在美国、在欧洲、在澳洲、在日本兴起了许多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就是让这些查经班成为教会，开始建立主日崇拜，开始建立牧养的体制，开始有同工的关怀，开始有福音性的工作。那这些工作都好像上帝在预备着，9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出现了，然后教会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来迎接这新的一代。那经过这20年的时间，你看从90年到现在已经20年，最近这两三年小留学生出现了，上帝在中国人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救恩的工作现在开始面向新的一代。我们这些当年90年代或者是公元2000年我们刚刚受益的，我们受益的这一些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注意到上帝现今正在做的工作，我们要思想如何来关怀，如何来传福音给这新的一代呢？那各位都比我更清楚，新的一代跟我们很不一样，跟我们当初一穷二白的留学生很不一样那我们怎么针对这些好像比较富有的，好像适应能力很强的，他们的英文程度也比我们当年好的很多的，我们怎么来向他们传福音呢？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愿意被神的爱所吸引，被神的福音所吸引呢？过去我们煮很多好的菜来吸引留学生，现在好像不太能够吸引他们。好，那到底我们怎么吸引他们呢？我们怎么让他们感受到自己需要神、需要福音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我们要观察上帝现今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对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那这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我们需要观察、要了解上帝在做的奇妙的工作。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玛利亚，她是一个非常清楚知道上帝的所事与所为的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啊，重点呢就是观察、了解、认识上帝的所思与所为啊。我们本来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本来是一个以无神论的人，我们原来是一个啊，以为这世界就是自然进化而来的人。在我们过去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没有神，没有认识恩典，没有认识爱，没有认识到救恩。那当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学习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就是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最重要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看圣经如何把这一位创造者，把这一位天上的父，把这一位审判者，把这一位君王启示给我们。因此我们从玛利亚的颂歌里面可以看到，玛利亚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所事与所为，他知道上帝是谁，他也知道上帝做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也要从玛利亚身上来学习。我们看玛利亚，他在这个颂歌里面讲到，我心尊主为乐，他知道主就是这个至高无上的主，就是旧约所讲的耶和华，就是上主的意思，神啊，这位 God。 然后再来救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再来他是有全能的 The Mighty One 啊，就是有全能的，他的名为圣，他是一个圣洁的神。当我们对神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我们整个态度会不一样，知道说他是主，他是神，他是救主，他是有全能的，他的名为圣。因此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他的时候，我们也存着一个敬畏圣洁的心来面对这一位神。我们看到玛利亚，他也知道上帝呢所做的是什么呢，他顾念人，上帝会顾念人。上帝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一个观念，上帝可以跟我们建立关系。上帝呢，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因为他的能力浩大，他可以顾念到我们每一个人最细微的需要。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他顾念我们。上帝呢，为我们成就大事。上帝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上帝施展大能，上帝能够赶散那些狂傲的人，自以为没有神，自以为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上帝要把他们赶散出去。接下来这里讲到上帝呢，叫有权柄的人，叫那些统治者失位。那我们就晓得当时罗马人可以说如日中天，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是全世界无人能及的，但是上帝可以叫这些统治者要下去就下去。上帝呢，能够叫那些卑微的人来升高，上帝让那些饥饿的人能够得饱免食，上帝能够叫那些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上帝呢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上帝呢纪念他向亚伯拉罕向列祖所立的约。那玛利亚因为清楚的知道上帝是谁，上帝做什么，因此当他发出这颂歌的时候，他不是无端的或者只是情感上的一个发泄而已，他是知道他颂赞的对象是谁，他知道神所做的工作，因此他在颂赞的时候心里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知道说上帝借着耶稣的降生，借着弥赛亚的来临，整个世界要改变了，那些过去被人看为贫穷的，被欺压的人，他们要得到自由，他们要得到释放，那些被掳的要能够得到自由，能够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能够出来，那些被欺压的以色列人，他知道说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不是帮助他们推翻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基督却用爱，却用所谓最没有能力的大能，十字架上的没有看来最软弱的大能，要推翻整个罗马帝国。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说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原来骄傲自大的这些人，上帝要让他降卑，而像他这样卑微的一个使女，或者是像很多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些无名小卒的渔夫，上帝要却让他们成为使徒，成为改变整个世界的人。他知道说上帝奇妙的大能的工作正在运行当中，他因为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能够从心里面来发出这样的颂赞。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当我们认识神的所事与所为的时候，两个我们一定要有的回应。第一个，我心尊主为大；第二个，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尊主为大， 以神为乐，这可以说是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是以所为必定会有的回应，应该要有的回应。我心尊主为大，因为神是神，是救主，是拯救我们的，他是统治全世界的君王，他是创造者，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我们从心里面不由自主的尊主为大。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他知道说神是圣洁的，神是有全能的，不要以为我所做的没有人知道，原来神都看见，神都鉴察。也不要以为我的痛苦或者是我的委屈没有人知道，神都听见，神都了解。当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就知道说他是主，我是他的仆人。因此当我在侍奉的时候，当我在服侍神的时候，我是尊主为大，不是尊己为大。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多年，我发现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很容易尊己为大。虽然我说我在侍奉神，虽然我说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荣耀，但是不知不觉的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我的话恐怕也做不来吧，恐怕也不会有这些成就吧，顺便荣耀我自己。当然不敢狂妄的说我是要荣耀我自己，但是呢荣耀神的时候顺便荣耀一下自己啊，顺便服侍一下自己。尊主为大，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反省啊，特别像我这样年纪渐渐大了以后，我发现我很容易落入这一种以己为中心的侍奉当中。那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就知道说是主做王掌权，如果不是他的恩典，我就像玛利亚一样。你想想看，玛利亚一个家拿撒勒，他是住在拿撒勒啊，拿撒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那个拿单也不是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连耶稣都不认为是好的，何况玛利亚这种根本毫无名气的一个小女子，她能够出什么好的呢？她能够有什么成就呢？但是当他知道说上帝居然临到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的时候，我的心尊主为大，万代称他有福，因为他尊主为大。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我的心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当我尊主为大的时候，我就以神为乐。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呢？ Rejoice in God 是什么意思呢？最近 John Piper 这个美国当今的一个神学家，他有一本书叫 Legacy of Sovereign Joy，至高喜乐的传承，在恩典中得胜的人。至高喜乐的传承，他说以神为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识到神的恩典。因此我是一个感恩的人，这个感恩不是只是说你对我有好处我来感谢你，而是从心里面呢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恩典。那在这本书里面 John Piper 他用三个教会历史中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奥古斯丁，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加尔文，他从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里面，他提醒我们，他说我们都以为这是神学家加尔文马丁路德奥古斯丁都是教会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神学家，我们所关心的常常是他们在神学上的理论。其实他说这些思想严谨的神学家，他们却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人。他说其实他们的著作里面最重要是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的心以神为乐。这个以神为乐的话呢，就不是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发泄，说我以神为乐，傻傻乎乎的我以神为乐而是因为我对上帝有足够的认识。特别你看像这些神学家，他对上帝因为有足够的思想上的认识，他在思想上从圣经里面他知道说上帝当然是一个圣洁的神，是要尊主为大的，但是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却像是一个充满的被爱被抚育被饱足被扶助被怜悯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对他有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感恩。因此我们才能够有 sovereign joy， 就是上帝的主权中却能够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所带给我们的不是管辖我们辖制我们将来把我们丢到地狱里面去，上帝的主权是让我们认识到他恩典，以神的恩典为乐这是一个至高的以神为乐的一个认识以神为乐的话呢，就表示说我回想到我的生平的时候，我原来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现在我得到救恩的喜乐能够奇异恩典何等的奇妙我罪经得赦免，前我 世上已经被寻回，瞎眼的人能够看见。哇，这种从恩典中所认识到我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过去原来是一个软弱的人，或者是一个悲观的人，现在我认识神以后，我从神那里得到喜乐，得到力量，得到信心，继续奔走前面的路。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悲歌我发现我们中国人这一代的中国人，上一代的中国人都有很多的悲歌这些悲歌因为时代，因为战争，因为环境因为文化，因为各种的因素，我们有很多很多可歌可泣的，大部分是泣的时候多这些可泣的许多的歌。但是呢，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的悲歌可以成为颂歌，因为认识说上帝的恩典使我从这些本来应该是痛苦的婚姻里面，本来是应该很颠沛流离的心灵的寻索当中，或者是我们很多的人特别是有思想有民族意识的人，很多时候感觉好像我的灵魂已经失去了，我们失神落魄的我遇到很多很多的学者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中国的灵魂失去了，到底从哪里去找回来中国的灵魂呢？是恢复儒家的思想吗？恢复中国传统的文化呢？那到底从哪里去找回中国的灵魂呢？中国的灵魂好像本来我们以为得到了又失去了，得到了又失去了，不断的幻灭，不断的幻灭，到底我哪里去找到我的灵魂呢？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知道说万有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的灵魂从神而来，离开神，不认识神，背弃神以后，我们的灵魂当然就失丧了。那我们就用学问，用音乐，用金钱，想要来弥补我们灵魂里面的空虚。事实上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寻回我们在神面前的灵魂。其实这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乐。我在海外校园我们最近的文章里面呢就比较多是80后80后90后了还没有开始80后，很多80后写他们的文章。当我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20年来，当我们1992年开始办海外校园杂志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阮志明、冯秉成、洪宇健张璐家这一代的就这一代的人都是90后了，经过那一个大时代的转变的人，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创伤是很多痛苦跟创伤的一代人来到海外以后，听到了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些喜乐的歌声，看到了基督徒无缘无故的爱，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爱，感受到家的温暖，很多人心被恩感。那这是90年代的故事。到了最近这几年，这些80后现在成为研究生，我们在做很多80后的80后的成研究生以后，我发现80后也有许多的创伤。那这许多创伤呢跟90年代来的留学生的创伤不一样，但是仍然有很多来自于家庭，来自于朋友，来自于男女关系所带来的创伤。这些创伤其实没有人能够排解。那我们表面上呢有钱了，可以买车，或者可以常常上馆子，或者可以去听很多的音乐，但是这些实在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快乐。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就是知道说我的心灵漂泊流离没有安息，直到我安息在上帝里面，我真正的能够以神为乐。我见过好几位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代有一次我到中部那边去参加一个门徒训练营，那有一位80后的，看起来像80后的，其实他才20岁左右好，那么他因为看他留着胡子，然后呢戴着很厚的眼镜其实他才20岁他遇到我就开始问问题，就问很多问题那我发现我回答他一个问题，他下一个问题立刻就来，就是一个问题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这问题不是凭空问的，每一个问题都相关的，我一回答他立刻就针对我回答的再问再问再问。那我就晓得说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是一个平常很思想，愿意用思想来了解真理的人。那我就很奇怪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他这些痛苦的话呢，个人性的、家庭性的，这些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就把他的思想转移到信仰问题上来， 你各位晓得哈，个人性的问题不方便对人说，我就把我的思想转到信仰问题上来。那么就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认真，很多字句他读得很认真，然后一个字一个字问，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啊。就我发现他是想要把信仰问题来取代他个人问题的解决。后来我觉得说，你问这么多问题啊，那我还是要了解一下你个人的问题是什么。我本来只是回答他的信仰问题，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其实最需要的不是我解答他信仰问题，他最需要的是个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情结他需要去解开。他没有解开这些的时候，他就纠缠在这些信仰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啊，很多很多的啊，心灵里面要得到满足啊，要得到满足，要得到喜乐，只有在救恩里面，只有认识神，以神为乐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啊蒙恩者的喜乐。一个蒙恩者，他会感受到哇，原来这些花草树木都是上帝的恩典。一个蒙恩者看到一只小草、一朵小花，都会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一个蒙恩者，当他看到弟兄姊妹对他一个小小的爱，可能是你生病的时候，他送你一张卡片，或者是啊送你一个糖果哈。啊，即使是小小小小的一个人的爱心，你都会觉得感恩，你会觉得哇，上帝借着这些人好像天使一样来帮助我。那当然我们遇到一些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人安慰帮助，我们都会觉得感恩。而且最大的感恩呢，以神为乐，就是我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不再是孤儿，我是上帝的仆人，因此我的侍奉啊，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我现在摆上的，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唱的诗歌，或者是我们教儿童主路学，或者我们去打电话探访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可以充满了喜乐，因为知道说我在服侍神，而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姐妹哈，她在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英文的哈，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首英文的歌。那通常圣诗都是一节、两节、三节、四节，这一首诗呢是不分节的，是在讲故事的。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首歌呢是讲说我到了天上去啊，我到了天堂去了之后，耶稣来迎接我，然后就带着我在天堂散步啊。其实歌是这样在讲故事，他说在天堂散步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呢就说啊，我谢谢你。他说你为什么谢谢我呢？他说我从前在儿童主路学的时候啊，听过你啊教我们儿童主路学，那对我有很大的改变，我谢谢你哈。然后他走又遇到了一个老年人，那个老年人说，有一次啊我生病的时候你来探访我哈，那时候我在医院里面很孤单，那觉得很无助，那你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到医院里面来探访啊，那我谢谢你。这首歌其实就是 Thank you, Thank you。他的歌词就歌名就叫 Thank you。他意思就是说他过去做过很多的事，他自己都忘记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他自己都忘记了。但是很多人都记得啊，他们都记得他为他所做的事情。那这首歌意思就是说将来在天上啊，耶稣记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你对一个小孩子做的，你对一个老年人所做的，你对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所做的事情，上帝都记得。我们啊，基督徒的感恩的心，基督徒以神为乐，就知道说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个永生的神。如果我们只侍奉，或者是我们在敬拜一个啊暂时的，或者是只是看得见的神的话，那他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就做，他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做的好像就没有人纪念。但是对神来说，神的救恩，神在我们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他都了解，他都纪念啊。这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以神的救恩为乐，以神的恩典为乐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最后我们看到这一首颂歌啊，玛利亚这一首颂歌呢，是一个从我们的国家到上帝的国的一首颂歌啊。你看玛利亚在这里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领神救主为乐，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他讲有许多讲到我，但是他这个我呢渐渐提升到以色列、亚伯拉罕、列祖， 提升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然后再提升到万代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这首颂歌呢，让我们学习玛利亚呢，超越自我，超越民族，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我们如果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就是只建立在我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身上。但是呢，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超越自我，可以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我们成为一个以神的国为中心的人。我最近在读一篇文章，他讲到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这一本基督教要义是很伟大的一本神学著作，很多人啊读了很久还读不完啊。他说其实这一本著作归根究底一个就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整个基督教要义，他说这一本书其实最中心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我们原来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我们现在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我整个世界观就不一样。万有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世界从神而来的。那上帝呢，借着他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然后呢，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一切所行的，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他。那这是基督徒的整个世界观跟价值观。有这样的世界观跟价值观以后，我们无论是做任何的决定，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无论如何在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遭遇的时候，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呢，她本来如果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她所期待的，她所盼望的就是她能够跟约瑟能够赶快的结婚，然后她也期望着说他们要回伯利恒去注册，因为那时候人口普查要回到本地本乡，他希望回伯利恒的时候呢，不要在半路上居然要生小孩，我想他大概期望的就是这样吧，因为在半路上啊怀孕然后生小孩的话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他所期待的大概就是约瑟这个木匠，各位晓得以色列的木匠不会很富裕的，因为以色列的木材很少，他们大部分都是做石头，用石头盖房子，只有门跟窗是用木头做的，因此做木匠的话是很劳苦的一项工作。他总希望说我们两个人辛苦奋斗能够生一群小孩，大概他的人生的愿望就是这样的。但是当他以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观，或者是他以民族为中心的人生观的话呢，也就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我们国家能够恢复到啊马克比时代那种独立自主的情况呢，大概他所期望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的降生使得他整个世界观改变，他注意到说原来上帝选召以色列人，上帝让以色列人困苦流离漂泊到世界各地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性的接触点。然后呢，罗马帝国的时代是在被异族统治的情况底下，耶稣居然是在这时候降生，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降生使得整个福音可以传到罗马帝国，语言方便，交通方便，地理也方便，而且犹太人因为散居在世界各地，有世界性的接触点，有世界性的眼光，因此福音可以从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传到世界各地去。哦，原来上帝的旨意，救恩的计划是远远超过他这个小小的女子所能够想象的。但是他明白说上帝的工作是要超越自我的，是要让我们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跟价值观，从此以后万代称他为有福。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从此以后不一样了，一旦我有限的人生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的观念里面的时候，我的心胸整个就开阔过来。很多时候我常常会介意说，哦，这个人本来是我在带领他呢，现在呢他居然跑到别个教会去了，或者是啊，我们在加州好不容易啊栽培他，那毕业以后就回国去了，或者是就跑到你们佛罗里达来了，好，这些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纽奥瑞恩去，那他们那边有一个医学院，那医学院的一个那边的教会的华人教会就说，我们这医学院的这些来的访问的医生啊，或者是医学院的学生啊，都在这边四五年的时间。第一年带他来，第二年他终于有兴趣了，第三年信主了，第四年栽培了，第五年就走了。所以我们教会人数永远都是100多个人。他说我们已经十几年了，还是100多个人。我说上帝就是呼召你们教会训练宣教士，训练要回中国的宣教士，训练送到我们加州来的宣教士，或者送到你们佛罗里达来的宣教士。你们的使命就是你要用神国的眼光啊，对不对？你们努力辛苦的来花这么多的时间栽培这些学生， 是的，上帝就是差派他们回到中国去，在协和医学院啊，在其他的医院里面，成为在医院里面服侍神的宣教士啊。你们所做的工作是一个神国的伟大的工作。我们有一个神国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超越自己。中国人现在散居到世界各地去，中国人对世界各地都有了解。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去所有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中国人的餐馆或者中国人的工厂，或者有中国人的工作啊。上帝让我们中国人散居世界各地，那同样的也是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各位觉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跟当年犹太人不是非常相似吗？那时候全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啊。让这些犹太人有了世界性的眼光以后，他们将来一定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所使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古今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诗词歌曲啊，古代的诗经、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啊，好，这是情歌，汉高祖的大风歌，哇，是很悲壮的，是很雄伟的，是一个开国君王的那一种的啊。大风起兮，就是一个很雄壮的歌。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他想到整个国家残破，想到他两个国王被金人掳去了，他要喝匈奴人的血，要踏破贺兰山的缺口，那这是一个充满了豪情壮志的悲壮的军歌一样。苏东坡《水调歌头》，怀念他的妻子，怀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啊，这是一个充满了感情的歌。《红楼梦》曹雪芹所写的《好了歌》，好了就了，了了就好，充满了悲观，充满了宿命论。今天的流行歌曲呢也是一样，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哈啊，他在讲他梦想中的心目中的橄榄树，希望能够找到宽阔的天空啊，碧绿的草地啊，这是一个对流浪者的期望。邓丽君啊，何日君再来，哇，在期待着他的情人赶快来。赵传说我是一只小小鸟，他在写说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却也飞不高哈。那么写年轻人的无奈哈，就是你想要更上一层楼，想要爬上枝头，但是呢却很多时候呢不是按照你所想的这样去做哈。但是我们这许许多多的歌哈，当永生上帝的故事成为我们的生命经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情歌，我们有很多悲歌，很多民歌，很多史诗，就成为一篇篇以神为本的颂歌。古今中国人的这些诗词表达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心情，但是我盼望这一些诗词当我们基督徒唱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崇拜在这里唱诗，当我们团契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唱这些颂诗的时候，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思想，有意志，但是是成为像玛利亚一样，因为认识神是谁，因为认识神的所为，成为我们的颂歌。最后呢，我们也综合来应用这一段的经文。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角色跟使命。她知道本来她只是一个卑微的女子，现在上帝选召她成为耶稣的母亲。她知道自己的角色，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她知道了以后就顺服，然后就遵行。她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我愿意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因此万代才称他为有福。玛利亚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知道神的使命，顺服神的使命，而且遵行神的使命。他的家人是有福的，他的朋友是有福的，他的同工也是有福的。上个月我参加一位弟兄70岁的生日，70岁生日，70岁生日当然算是一个大日子。当我参加他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一天来参加他生日的人是主要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同工，他有做过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主要是教会的同工来参加他的生日。当我听这些人在讲见证的时候，本来是70岁生日，听起来像在讲追思礼拜一样，因为都在讲说他过去做什么过去对他有些什么帮助。我在听这些人讲这些诉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些人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弟兄他知道自己的角色跟使命，所以成为他家人的，成为他朋友的，成为他同工的人都是有福的。 跟一个知道自己使命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的人一起同工配搭，一起成为子女或者是父母亲，成为同工一起配搭，真的是有福的人。我盼望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成为有福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也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这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所带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我们从玛利亚这一首颂歌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为何降生，他也清楚知道神救恩的计划跟历史，他也清楚的知道自己虽然是一个卑微的人，但是在这救恩的计划当中，你所赐给他的角色跟使命是什么。但愿你今天也同样的借着这一首颂歌，让我们出旧入新，让我们的生命认识神以后真正的出旧入新。主，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正在做什么样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成为一个尊主为大以神为乐的人。但愿你祝福施恩，保守我们这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保守陈牧师师母以及每一位配搭侍奉的同工。但愿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使命，因此使我们周围的人有福，使我们的家人有福。愿你借着这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所给我们的福气和恩典是什么。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